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位法利赛人的领袖家里做客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密切注意。当时有一个患水肿病的人在他面前，耶稣就问那些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说，
我们的法律准不准许在安息日治病呢？
他们都闭口不言。耶稣就扶着那个人医好了他，并且打发他走。然后他对大家说，
如果你们的驴子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难道你们不立刻把它拉上来吗？
他们对耶稣所问的话都答不出来。耶稣注意到有些客人替自己挑选筵席上的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
你被请去参加婚宴的时候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因为可能有比你更尊贵的嘉宾会来赴宴，等到主人把他带过来，请你把首位让给他时，你会觉得很难为情，羞愧地退到末席去了。你去赴宴时应该坐在末席，让主人来对你说，朋友，请上座吧。那时你在宾客面前便大有光彩了。自高自大的人必降为卑，谦卑的人必升为高。
耶稣又对宴请他的主人说，
摆设宴会不要邀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戚或是达官贵人，因为这些人都有能力设宴回敬你，以便得了报答。你要请客，就请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这样你就有福了，因为那些人无力报答你，在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上帝要亲自报答你。
同席有一个人听见这些话，不禁赞叹说，
能够在上帝的国里享受筵席的人多么有福啊。
有人大摆筵席，请了许多客人，一切都预备妥当，主人就差派仆人去邀请客人来赴宴，但是被请的人都异口同声的借词推脱。头一个说，我刚买了一块地皮，不能不去看看，请原谅我，我不能来。另一个说，真对不起，我要去试试新买的五对牛。又有一个说，我才结婚不久，实在无法分身。那仆人回去把这情形都报告给主人，主人非常生气，就立刻叫仆人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把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都请来。不久仆人来回话说，主人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好了，可是还有许多空位呢。主人又对仆人说，到马路上看肉巷里去劝人进来，使我的屋子坐满了人。我告诉你们，那些先前所邀请的人绝不能尝到我的筵席。
有一群人跟着耶稣，他转身对他们说，
如果你们要跟随我，就要爱我比爱你们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、自己更多，要不然 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若有人想盖一座高楼，哪有不先坐下来计算成本，看是否有足够的金钱去完成？否则恐怕地基打好了，却因为经济拮据而不能完成工程，徒惹别人嘲笑，说这个人真是虎头蛇尾，楼足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。假使有一个国王领着一支10000人的军队，要去跟另一个拥有20000军队的国王打仗，他一定先坐下来估量自己的实力，看看能不能对抗敌军。如果不能，他就得趁着敌军还在远方的时候，派遣使者去跟对方谈判和平的条件。你们也是一样，若不撇下一切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的用途很多，但如果盐变得直，失去了咸味，还有什么用呢？没有味的盐既不利于土壤，也不适宜做肥料，人只好把它丢掉。有耳可听的就要留心。
耶稣讲道时，听众当中有不少声名狼藉的税官和罪人，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们就埋怨说，
这个人竟跟罪人交朋友，还跟他们一起吃饭。
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
比方你有100只羊，走失了一只怎么办呢？难道你不暂时离开那99只回去找他，直到找着了为止？一旦找着了，他就非常高兴，把他搭在肩头抱回家去，然后邀请邻居朋友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好高兴啊，我那只迷失的羊儿已经找着了，你们来跟我一起庆祝吧。同样的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，而且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所带来的喜乐更大。又譬如一个女人有10个银币，不小心失掉了一个，怎么办呢？她一定点亮了灯，打扫房子，到处仔细寻找，直到找着为止。一旦找着了，她就邀请朋友和邻居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好高兴啊，我那遗失的银币已经找着了，请和我一起欢喜吧。同样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的天使也要为他欢喜快乐。某人有2个儿子，一天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爸爸，请你现在就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。父亲就把财产分给这2个儿子。过了几天，小儿子就带了他所有的财物，收拾行装离家去了。他到了遥远的地方，在那里终日花天酒地，挥霍无度。当他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，恰巧那地方又发生严重的饥荒，他不久就陷入了困境，只好投靠当地的一户人家。那个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农场去放猪，当他饿得发昏的时候，真恨不得把喂猪的豆荚拿来充饥，可是连这些也没有人给他。最后他终于醒悟过来，心中想到，在家里 我父亲那儿有许多工人，他粮食充足，我反要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今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请把我当作工人看待好了。于是他动身回到他父亲那里去，他离家还远，父亲就望见了他，父亲心里充满爱怜，迎向前去，紧紧地拥抱着儿子，连连亲他的嘴。儿子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今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。可是父亲吩咐仆人说，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我的孩子穿，拿戒指给他戴上，拿鞋子给他穿上，然后把那头小肥牛牵来宰了，让我们设宴庆祝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于是他们就大肆庆祝。这时大儿子刚从田间工作回来，离家不远，就听见屋里传出跳舞作乐的声音。他叫一个仆人过来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仆人回答说，你弟弟回来了，主人因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特地宰了小肥牛来庆祝。大儿子听得非常生气，不肯进去。父亲就出来劝他，他却对父亲说，爸爸，这些年来我为你勤劳的工作，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可是你给过我些什么呢？连给一头小山羊让我跟朋友们热闹一番也没有过，可是你这个儿子把你的财产都花在娼妓身上，现在他回来你就为他宰了小肥牛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子，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我们实在应该为这个回头浪子欢喜快乐。
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
有一个财主雇了一个管家，有人告诉他这个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，财主就把管家叫来对他说，我听说你亏空了款项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快把你的账目交代清楚，以后你再不能当管家了。那个管家就私下盘算，如果我被主人辞退了，以后怎么办呢？锄地嘛，我没有力气；讨饭嘛，怕难为情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就算也辞退了，也有朋友照应我。主意既定，他便召集所有亏欠他主人的债户来，对头一个说，你欠了我主人多少呢？回答说，100桶油。管家说，这是你的账单，快坐下来改写为50桶吧。他又问另一个说，你呢？你欠多少？回答说，100担麦子。管家说，这是你的欠单，改写为80担吧。最后连主人也不得不佩服这个不诚实的管家的机警行为，因为在应付世事方面，属世界的人在这方面确实比光明的人更加精明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要善用今世的钱财，广结人缘，这样当金钱没有用处的时候，你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去。一个人在小事上靠得住，在大事上也靠得住。 一个人在小事上不诚实，在大事上也不诚实。如果你们在处理现世的财务上靠不住，谁又会把真实的财富交托给你们呢？如果你们不忠实地处理别人的产业，谁又肯把你们名下的产业交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够伺候两个主人，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，就是看重这个轻视那个。你们不能同时做上帝的宗仆又做金钱的奴隶。
那些唯利是图的法利赛人一面听一面嗤笑他，耶稣就斥责他们：
你们在人面前俨然像个正人君子，但是上帝看透你们的内心，因为人所看重的在上帝眼中却毫无价值。约翰还未出来传讲上帝国的福音以前，摩西的法律和先知书是你们的准则，他来了，福音之门大开，人人要努力进来。不过律法并没有因此被废，废除天地比删除律法的一点一画还要容易。离婚另娶就是犯奸淫，与离了婚的女子结婚也是如此。
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说：
从前有一个财主，每天穿着华丽的衣服，过着奢侈的生活。同时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他满身长了脓疮，常常给带到财主家的门口，希望捡些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充饥，连狗也来舔他的疮。后来拉撒路死了，天使便带他到亚伯拉罕的怀中，在天上享受盛宴。不久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财主在阴间深受痛苦的时候，抬头看见亚伯拉罕在遥远的地方，又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，就呼叫说：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啊，求你可怜我吧，请你打发拉撒路用他的手指头沾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吧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实在痛苦极了。可是亚伯拉罕说：孩子啊，你该记得你生前享受了一切美物，可是拉撒路却受尽苦楚，他如今在这里得着安慰，你反而在痛苦中，而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断，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是不可能的，要从你们那边到我这边来也不可能。那财主哀求说：我的祖宗啊，那么就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亲家里去，让他去警告我的五个弟兄，以免他们将来也到我这痛苦的地方来。亚伯拉罕说：你的弟兄有摩西和众先知的教训警告他们，让你的弟兄去听他们的话吧。那财主又说：祖宗亚伯拉罕啊，那是不够的，因为他们是从不留心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的。但如果有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去警告他们，他们一定可悔改的。亚伯拉罕说：如果他们从不理会摩西和先知的教训，那么即使派一个死里复活的人去警告他们，他们也不会相信的。
督教导门徒说，
引人失足犯罪的事是无可避免的，但造成这种事的人要遭殃了。如果使一个微不足道的信徒失足了，这人的刑罚就比用大石头挂在颈项沉下深海里还重。你们也要常常小心谨慎，如果你的弟兄犯罪，就劝诫他，要是他悔改，就饶恕他。就算他在一天里得罪了你七次，而每次都真诚地向你道歉，你都得饶恕他。
有一次，使徒们来求耶稣，
请你给我们更大的信心。
如果你们有了像芥菜种大小的信心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连根拔起，去栽在海里，他也会听从你们的。你们哪一家的仆人种田或放羊回来，主人会对他说，请快坐下来吃饭呢？当然不会的，你会对他说，快些换过衣服，给我端茶备饭，在一旁伺候，等我吃过了你才吃。仆人照着主人的吩咐做事，难道主人还得向他道谢吗？你们也是一样，当你们做完了上帝所吩咐你们做的一切事时，就说，我算不得什么，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尽上仆人的本分而已。
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玛利亚和她的姐姐马大也住在这个村庄。这玛利亚便是曾用香膏抹耶稣，又用自己的头发抹他的脚的那一位。拉撒路是他的弟弟，他们姊妹两个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，
主啊，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。
拉撒路的病不至于死，而且要荣耀上帝，并且使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
耶稣一向爱马大和他的妹妹，也爱拉撒路。他接到拉撒路害病的消息后，继续在所住的地方停留了两天，然后他对门徒说，
我们再回犹太去吧。
他的门徒立刻提醒他，
老师，前些时候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要回那里去吗？
白天不是有十二个钟头吗？一个人在白天走路不至于跌倒，因为他看得见这世上的光。他若在黑夜走路就会跌倒，因为他看不见光。我的朋友拉撒路已经睡了，我们去叫醒他。
主啊，如果他睡着了，那就快要好了。
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说拉撒路已经死了，门徒却以为他真的睡了，于是耶稣就明白地告诉他们，
拉撒路是真的死了，为着你们的缘故，我不在他那里倒是好的，我要使你们更相信我。现在我们去看他吧。
那又名低图马的多马对其他门徒说，
我们跟老师一道去，跟他一起死吧。
耶稣到了伯大尼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在四天前埋葬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还不到三公里，所以有很多犹太人来安慰马大和玛利亚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 就出去迎接他。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：
主啊，你如果早在这里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。不过现在我也相信，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也必定赐给你的。
你的弟弟一定会复活的。
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的。
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没有死便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相信吗？
主啊，我信，我相信你就是救主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也是我们盼望了很久要到世上来的救世主。
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家，亲身告诉妹妹玛利亚说：
老师来了，他叫你出去。
玛利亚一听见这话就起来，连忙去见耶稣。当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然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在玛利亚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，以为他要到坟墓那里去哭，就跟着出去。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，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：
主啊，你如果站在这里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。
耶稣看见他哭，那些陪他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心中非常的难过，就问他们：
你们把他葬在哪里？
老师，请你来看。
耶稣哭了，于是犹太人说：
你看他多么爱这个人呐、
他既然能够医好瞎眼的人，为什么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呢？
耶稣伤感地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一个洞穴，洞口有一块大石头堵住。耶稣吩咐说：
把石头挪开。
主啊，他已经死了四天了，尸体都发臭了。
我不是对你说过，只要你相信，就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
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：
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。我知道你时常垂听我，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这些人的缘故，要让他们相信是你差遣我来的。
说完这话，他就大声喊：
拉撒路，出来！
那个死人就出来了，他手脚裹着布，脸上也用布包着。
解开他，让他走。
许多来慰问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，就相信了他。但也有些人回去见法利赛人，把耶稣所做的事向他们报告。